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5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8月27日至9月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时间。首先，请听重要时事。神韵艺术团演出报道。8月29日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圆满结束了在肯尼迪艺术中心夏季巡演的7场演出。神韵这次在美国华府的演出，吸引在首都的各级政要、国际官员、外交使节、艺术家和社会名流前来观赏。众多的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门、教育部和情报部门、国会工作人员等前来观赏晚会，并对精彩的演出赞誉有加。华府社交界名流、慈善家、前总统里根时期美国文化大使夫人特拉女士与友人前来观看了28日晚的演出。她对演出赞不绝口，表示无论是音乐、服装、色彩还是舞蹈都美得惊人，节目有着深厚的内涵和人类共同的理念，舞蹈动作是相通的，无论哪个文化背景的人都能看得懂。他非常欣赏以这种人类共同的艺术语言的方式来传播文化和传递美好的信息。25日晚的演出，一些美国国务院的政要、国际外交使节、社会名流听到同僚和亲友的推荐，赶来观赏神韵。其中一位白宫官员说，这几天陆续还会有在华府的政要特别安排时间来观赏神韵，近日大家都谈论神韵呢。在25日晚1000名现场观众中，许多来自美国政府的敏感部门，他们因为工作的关系不方便接受采访或透露姓名，但他们对神韵的演出赞不绝口。美国兰托斯人权基金会执行长、已故联邦国会议员汤姆·兰托斯的女儿安娜·兰托斯·提拉曼迪克说，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场合，天国、神奇、超越这些词有时几乎是脱口而出，就像我的母亲看过后，她以西方的思维方式的超脱来描述神韵。只要你看过演出，你会觉得没有其他更好的词来形容。她说，兰托斯人权和正义基金会认为，法轮功所呈现的和所教导的，为倡导世界美好做了很多很多，他们超越所遭受的苦难，将美好带给他人。你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深感荣幸，深受鼓舞，我们非常高兴每当这精美令人振奋的演出到来时，我们能参与其中，非常感谢你们允许我们参与其中。马西亚·戴森牧师观看神韵演出后对同来观看演出的朋友说，这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美、最有灵感和教育意义的文化活动之一。戴森牧师是美国国会黑人同盟全民医疗计划的全国发言人，他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选为2008年克林顿全球倡议组织代表团成员。戴森牧师说，舞蹈演员的典雅、灵活、投入，以及独唱演员和音乐家们都让我心生敬畏，我迫切期待观看明年的神韵演出。前华盛顿市长威廉姆斯先生的母亲维西尼亚是一名作家，他写的《生活在上帝的雨伞下》一书深受美国读者喜爱。他表示，每次看完神韵都想再看，每一次都能留下很多美好深刻的回忆。 神韵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好，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来看了。我很喜欢水袖舞，他们舞蹈演员就像天使一样。这些舞蹈演员的身韵还有对动作的控制能力，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8月27日晚6点，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国际新闻台报道了神韵艺术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肯尼迪中心的演出。借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之际， CNN 在肯尼迪中心歌剧院采访了神韵纽约艺术团的主要演出成员。晚会节目主持人文凯利说，由于在中共的统治下，传统文化遭受系统的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好像是一个遗失了的艺术，我们的宗旨就是恢复5000年传统文化的精华。
8月21日，部分东欧、奥地利、德国的法轮功学院和澳洲天国乐团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中心举行游行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呼吁制止迫害。8月23日中午12点，瑞典共产主义相关史料协会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举行每年一度的国际纪念日，纪念在共产集权、纳粹以及其他极权主义下受迫害的人们。瑞典教育部长、欧盟议员、欧理会副主席等多位政要到场演讲，演讲者各自发表了对共产独裁和纳粹所犯下罪行的谴责。瑞典法轮功学院受主办方的邀请，也参加了集会，并向在场的国会议员及来宾发放英文、瑞典文的九瓶共产党以及法轮功真相资料，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行径。教育部长比克伦德强调，对中国现状的政治系统持批评态度。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集权专制国家，他希望看到进步。比克伦德说，我曾作为教育部长访问中国，当我见到中国官员，我都强调这个事实。8月16日，在台湾法轮功学员控告违反残害人群罪及民权公约规定的中共广东省长黄华华停留台湾一周期间，法轮功学员如影随形送诉状，呼吁各界帮助制止迫害。中外媒体也即时曝光黄华华的罪行。台湾各界及中国大陆、纽约和香港的知名律师除表示遗憾外，均大声疾呼，像黄华华这样的人权恶棍，无论走到任何地方都应该予以法办，以维护国际正义。台湾立委高志鹏认同法轮功学员要求高检紧急拘提黄华华，他希望台湾检察官能有道德勇气去侦查。他指出，来台湾视察的中共官员是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不值得政府高官卑躬屈膝去接待。台北市议员李庆峰表示，作为一个民意代表，我强烈支持司法单位应该对黄华华展开拘捕行动。香港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何尊仁表示，无论受到侦查的人是什么身份，台湾当局应该依法办事，如果是有法律的根据，有违反了人权的投诉，可以根据法律精神来处理，不要恐惧，应该根据法律的程序、司法的公正来还受害人的公道。8月21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亚特兰大进行2场演出，科布能源表演艺术中心内，观众们为神韵精彩绝伦的歌舞表演所倾倒。市议员马丁前来观看了5场的演出，并在演出后的贵宾招待会上致辞。他表示，神韵演出是一种美妙的文化交流，能够让人们心灵得到提升。马丁先生说，神韵的演出把灯光、音乐、舞蹈、色彩还有精神表达都融合在一起，让人在视觉和听觉的享受中心灵得到提升。亚洲文化交流会主席瓦利尼宋玛丽女士说，每个人都该来看一看，这样富有天赋的艺术表演是很罕见的。舞蹈演员之间的配合、庞大的阵容、美丽的服装，我们几乎每2个演出就会看一场。比较起来，如果用幼儿园到博士的各个学位来打分的话，我说神韵是博士，是最高的。其他的演出和神韵的比，就像幼儿园。拥有一家展览馆的绘画艺术家拉夫纳·布兰特利女士观看了神韵晚会后说，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演出，神韵使用的图像艺术是非凡的。他说，我是一个色彩学家，我喜爱这个演出，为什么呢？比如舞蹈演员的编舞组合有一种重复的节奏，在不同风格的舞蹈中重复着一些小的节奏，特别是长袖飘带， 舞蹈动作的节律给了我灵感，舞台背景也是给了我灵感。亚特兰大市议会日前颁发了褒奖，将8月21日定为神韵演出日。
美国俄勒冈州尤金市一年一度最大的社区活动尤金庆典吸引了比以往更多的人们。今年的社区展位被安排在热闹的街道，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大字特别引人注目。一位西人女士在揭露迫害的图文展板前看了很久很久，当学员走过去进一步介绍时，她已是泣不成声。她一边表示抱歉，一边说，我是个很坚强的护士，经历过很多，但是在这些照片前，我无法忍受内心的悲愤和痛苦。我知道那些施暴者一定是禽兽不如，否则他们怎么能下得去手。相比之下，仔细看看这些学员的表情，那么坚定平静。这位女士一再表示，她实在无法把这么祥和的功法和这残酷的迫害联系在一起。这场迫害比纳粹更加邪恶，因为他试图泯灭人的良心。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8月12日至16日，在保定610头目王鹤立操控下，以国保支队王洪恩为首的一帮公安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所在唐县、抚平、曲阳、满城四县又暴力绑架了57名法轮功学员，一些人已被非法劳教。唐山近期有近2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有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唐山市拘留所。湖南益阳市群众艺术馆干部法轮功学员郭兆清在滨州被警察绑架后，被打得全身青紫麻木，不能行走，之后被劫回承德市，被秘密非法判刑10年，于2010年初被转至湖南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目前被关入小号折磨，遭受所谓的攻坚。绑架劳教成了中共警察的创收手段。山东潍坊警察古志勇追随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学员不遗余力，同时他公开抢劫，想方设法威胁勒索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的钱财，绑架劳教法轮功学员成了中共警察公开创收的手段。以下是恶警古志勇绑架勒索六旬妇女杜秀花的事实。2009年12月1日早上8点钟，家住潍坊市南湖小区华光有限公司退休职工杜秀花刚一出家门，就被以古志勇为首的4男1女一拥而上，强行把杜秀花塞到一辆黑色的轿车中。在车里，警察们用尽了力气把杜秀花使劲压住，从她身上抢走了她女儿家的钥匙。古志勇一伙抢了钥匙，在杜秀花女儿家中无人的情况下，掠走杜秀花女婿的4000多元现金、打印机、电脑2部和杜秀花的2600元现金以及法轮功书籍资料、各种生活用品。抢了这么多东西，古志勇还嫌不够，又到杜秀花户口所在地的东关街道民生卫社区勒索了2000多元现金。杜秀花被非法关押在潍坊市看守所。今年8月18日，顾志勇将杜秀花从潍坊市看守所劫持到王村第二女子劳教所，欲图非法劳教她1年3个月。在劳教所待的2个多小时内，杜秀花一直在讲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并高喊法轮大法好。最后劳教所拒绝收下杜秀花，古志勇一伙只好把杜秀花拉回潍坊市奎文公安局。古志勇打电话叫杜秀花的女儿拿5000元现金来才可接杜秀花回家，威胁说否则就将杜秀花劳教。杜秀花曾被多次野蛮灌食，挨过拳打脚踢，上过铁椅子、十字架等酷刑，身体至今还有受刑的伤痕。杜秀花的子女不想让60岁的母亲再遭受这样的非人折磨，最后被顾志勇勒索去1000元现金，这样才把杜秀花接回家。近日，吉林省公主岭市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地不法警察及610人员绑架到洗脑班。公主岭市洗脑班地点在市7道街水利局招待所院内。7月29日，公主岭市大岭镇法轮功学员张远航被四平公主岭伙同大岭镇中共人员以没有暂住户口为名将其绑架。30日，她丈夫前去公主岭要人，可是610说不知道，又问公安，他们说去学习几天。8月16日，法轮功学员李桂敏在菜市场被4人绑架， 被绑架到洗脑班的还有刘金国、张淑华、火车站职工刘学正等。洗脑是中共执行精神控制和迫害的专用手段，在这次持续12年的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迫害中，更是运用到了极端。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非法私设监狱，全国开办了无数洗脑班。这些洗脑班对外使用不同的名称，如法治教育中心、法治教育学习班、教育转化中心、关爱中心等。洗脑班这种私设监狱的行为，在法律上已经构成非法拘禁罪，再加上非法关押期间的各种酷刑迫害，严重触犯了刑法。建议大家往偏远山区打真相电话和发送真相短信。随着政法进程的加快，众生急盼得救，特别是看到偏远山区现在正出现的天灾人祸，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人救人。个人觉得农村人淳朴善良，但相对消息闭塞，更容易受到邪党谎言的欺骗。我们身在城市，救人的项目时间虽然安排得很紧，不能经常去偏远的农村发真相资料，建议更多的同修用语言短信给众生传去这救命的方舟。本周28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曾华国，男，57岁，家住湖南邵东县嘉甸城100号，家有上百万资产，操劳过度，曾得过抑郁症，痛苦不堪。2007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心境开阔平和，红光满面。2010年6月21日被非法搜查绑架，8月19日曾华国到县国保局要被抢劫的大法书时，被国保恶警绑架，并在6天内就被活活打死。上海虹口区法轮功学员66岁的老太太王全娣，11年来一先后被绑架关押了7、8次之多。如今老太太在上海市女子监狱被关在禁闭间内遭受迫害，至今已将近3年。她被恶警强制用胶带封住嘴，恶警连续几个月用刑具约束带捆绑住，睡觉也不解开，导致她手臂肌肉萎缩，并且恶警以他拒穿囚服为由，不允许家人与他见面。
无人照管的玉米地丰收了，坐落在河北唐山滦南县县城东南方向某村的一户农家，儿子儿媳都是上班的。一次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向晚辈述说了让他们非常生气的事情：邻居的玉米地浇水，却从咱们家地里挖水沟。虽然我们不在乎这点地，可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倔强的老人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儿子听了事情的经过，更是怒火中烧。父母受欺负，儿子哪能袖手旁观？于是马上酝酿，并和父亲商量，找人狠狠地打挖沟人一顿，出出这口气。修炼法轮功的儿媳对大家说：“这个事我做主，不就是一点地吗？因为这点地咱也穷不了，让着他就行了。”儿媳又用从法轮功学到的道理耐心地开导老人，说服丈夫，再加上老太太也怕把人家打个好歹，摊事儿，最后终于大家达成一致，决定忍一忍。儿子怕父母去那块地里会生气，让父母不要上那儿去了，爱长啥样是啥样。老两口真的是一直没去那块地，当时玉米还很小，连苗都没尖，许多棵长在一起，此后这块地也没有施肥，没有除草，没有浇水，甚至主人都没有看过他们一眼，就让玉米这么自生自长着。有一天村里人和老头唠嗑，说道：“你家呢，那块地苞米长得可好了。”老头回家和老伴说，心里难受，说咱那块地长得好不是笑话咱吗？老太太说：“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老两口去赶集，顺便从地里过了过，一看惊呆了，又黑又绿的庄稼，又长又大的苞米棒子，一个又一个，没管的地长得这么好，真是神奇呀。苞米长熟往家拉的时候，老两口推了一车又一车，村里的人都赞他们家苞米长得太好了。两位老人更加相信儿媳说的是对的，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那个挖沟的人后来也知道自己错了，两家关系和好如初。 江西星子县公安局长汪秋平作恶遭雷击，江西省星子县公安局相关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罪业深重，多人先后遭恶报，有的甚至给家人也带来深沉的痛苦。特别是县公安局长汪秋平遭雷击的事，在当地老百姓中议论纷纷。现任星子县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汪秋平，在对沈清秀等几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以及对法轮功学员吴伟平非法劳教的迫害中起着关键作用。曾有法轮功学员对其劝善，不要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善待法轮功学员有福报，迫害法轮功学员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受中共无神论毒害很重的汪秋平不相信善恶有报，然而善恶有报的天理并不因为汪秋平不相信就不存在了。7月20日，在苏家党香寺下湖的防洪现场，汪秋平遭雷击，伤势严重，送医院急救。老人说雷不会打错人，不知这个天雷是否把汪秋平打清醒，不知他是否在反思为什么那么多部门那么多人在现场，而天雷却只打他们公安政法的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山东招远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近期企图绑架两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刘淑文、刘学珍，未能得逞，警察恶行遭邻里乡亲谴责。2010年7月11日，招远国保大队4、5个恶警到招远市英庄矿村法轮功学员刘淑文家骚扰，企图绑架。因刘淑文出门不在家，他们的阴谋落空。2010年8月1日，这帮恶警再次到刘淑文家，他家锁着门没人，警察到处打听，乡亲们质问恶警，刘淑文快80岁的人了，又没犯法，你们抓他干什么？恶警遭到人们的斥骂，无趣的走了。8月6日，招远国保大队警察又到刘淑文家，这次刘淑文的老伴在家，警察追问刘淑文哪儿去了，刘淑文的老伴告诉他们出差去了。恶人们抓不到人，竟将刘淑文家的影碟机和影碟抢走了。老伴告诉他们，俺的东西不准随便拿。恶警威胁说，再硬把你一块抓走。他老伴迎面上去，好，把我抓走吧，正愁着没什么吃。恶人们无言以对，溜走了。2010年8月17日，下店镇610成员杨正庆带领几个招远国保大队警察闯到东宅科村老年法轮功学员刘学珍家骚扰，企图绑架。刘学珍家中无人，乡亲再次谴责了警察。与深泽县同修交流，听师父的话再精进。近一段时间以来，受石家庄610的指使，深泽县各乡镇出现了不法恶人绑架法轮功学员的事情，然后直接送到石家庄洗脑班迫害。有很多同修受到了当地政府不法人员的骚扰，深泽县一些恶人在县城还找了地方打算办洗脑班。这次迫害涉及的面比较大，邪恶利用法轮功学员外出或中午休息时间抓人，被绑架或被骚扰的同修主要体现在不精进、干事心强，甚至是似修非修或脱离法，有的学员与同修的间隔很大。当然我们不能一味地找被迫害同修的不足，而应正念加持他们，清除迫害他们的邪恶。邪恶将法轮功学员送洗脑班迫害，说明我们不精进，对法理的认识不够清楚，尤其是不清楚单纯的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区别。有的同修被抓前几天曾受到一些不法人员的干扰，有的还让答什么试卷，同修有的配合了邪恶的提问或做法。这次受到骚扰的同修多，经过调查发现，很多同修由于忙或忙于打工挣钱干事业，学法练功发正念跟不上，甚至是停滞不前，说话做事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法。邪恶利用同修外出或中午的时间抓人， 也表现了恶人的恐惧。毕竟邪恶的因素在减少，是因为我们做得太差，跟不上正法进程。还有就是同修之间有隔阂，互相之间指责说长论短的情况一直不去，没有达到一个精进的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再就是整体配合上差距也很大，负责协调的同修也应该向内找，是否产生了懈怠心理。我们应该尽快改变这种状态，真正达到师父讲的再精进，在最后的时刻修好自己的同时多救人。一，必须坚持每天学法，学转法轮和其他的经文。现在很多同修对学法不够重视，没有整体的计划和安排，学法很少，而且有的即使学也是在走过场，用心程度不够。有些同修经文来了只看一遍就放起来了，经文应该经常看，因为经文就是叫我们经常看的。二，每天必须多发正念，保持发正念的次数和质量。关于发正念的意义和重要性，师父在很多次讲法中都在讲，只要我们经常看讲法和经文，就不应该忘记和忽略。不能感觉环境好了就不重视了，甚至有些同修到现在还怀疑发正念是否管用。我们不应该做到无条件的信师信法吗？邪恶的因素毕竟还没有清除完，我们发正念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清除对正法救度众生的破坏干扰。如果不重视发正念，我们自身还会受到干扰和迫害。所以无论多忙，一定要坚持发正念，只有清除了邪恶，才能彻底的解决很多问题。三，必须每天坚持练功，不练功身体的演化跟不上。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而且还要加持功能和神通，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必须要练功才能解决。不练功也影响发正念的效果，不能练与不练，练多练少不在乎，那不是正常修炼人的表现。就像人吃饭睡觉一样，经常不吃饭或休息少，对一个常人来说也是不正常的。给发放真相资料的同修一点建议，学法点上同修说了这样一件事，他们所居住的居民楼里出现了一些真相资料，但是没有包装袋，散落在住户的门边楼道上，小册子里边的护身符也掉在地上，有的被踩得很脏，常人当然不愿意拿回家。这样一来，非但没有起到救人的作用，还把众生向邪恶阵营推了一把，使他们在无知中又造恶业。另一位同修说，他的朋友住在农村，晚上突然间一声巨响，院子里扔进来一个大包裹，家人吓得全起来了，打开包裹一看，里面都是真相资料。他的朋友很不理解这种做法，听了这些感到很痛心。大法资料就是救度众生的一件利器，是让众生明白真相得救的。作为正法时期的法轮功学员，一定要用纯正慈悲的救人心态去做，心在救人。真相资料一定要搭配好，有针对性，然后装到密封袋里，用两面胶固定粘在墙边门上，干净整洁。救人并不在于真相资料的数量，一大包资料内容重复，不但令常人无从着手，同时也浪费大法资源。一定不要带着常人心完成任务，修炼是严肃的。明慧周刊多次登过关于同修们发真相资料的文章，我们应该做得更好。这里不是指责同修，只是提醒同修注意。建议近距离发正念的法轮功学员更正念，希望法轮功学员近距离在黑窝发正念的时候，不要几个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切磋或唠嗑。我们去干什么去了？是去除恶，是去加持法轮功学员，铲除邪恶，走出魔窟，回到师父安排的正法洪流中来。 得一心不乱地去发正念，这样你的神通和法器才能发挥更大的威力。
八月十八日下午，在印尼旅游胜地排里岛新格拉贾的65周年国庆日游行队伍里，由70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游行方队吸引当地民众以及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驻足观看。观众“法轮大法好”的欢呼声不绝于耳，写有“法轮大法好”等字样的彩色莲花和一份份法轮功真相传单也成了民众的国庆礼物。8月21日，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体育场举行军乐队、鼓队及号角队演出，庆祝加拿大海军建军100周年。多伦多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这次演出，得到主办单位和观众的赞赏。主办者负责人梅格曼说，他们的演奏非常好，他们反映出加拿大社会中一个与众不同的社区。我参加军乐队很多年了，在一些游行中看到过他们的表演，观众看到他们经过都鼓掌，我们就想让他们来参加其他的表演。8月15日，加拿大多伦多明慧学校为期6周的明慧暑期班圆满结束。有家长表示，孩子上明慧暑期班后变乖了，更懂事了，这个修炼环境让孩子们得到了新生的成长。明慧学校负责人王老师说，学校除了学法练功发正念外，教学生做人道理的教材主要是弟子规，同时也学了中文，这是一本中国古代传统的儿童启蒙教材，很实用，很容易让学生联系到在学校在家里应该怎么做。
本周26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保定高碑店市团结路派出所所长耿卫东遭报死亡。河北省保定地区高碑店市团结路派出所所长耿卫东，自从1999年紧跟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在2002年任团结路派出所所长以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加邪恶。明显的是，今年6月，中共在保定地区统一行动，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耿卫东也参与了这次迫害。但没过几天，他早晨遛弯回家，刚坐下就突然觉得头疼，送医院经检查说是大脑主干破裂，当场死亡，死时41岁。你这姑娘怎么有这么大的福分？哈尔滨市阿城区永源镇永平村村民张燕今年29岁，她家中养辆大车，以往哈市拉石料维持生计。平时法轮功学员给张燕讲真相时，她都从心里接受。一次，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时，她要了3个法轮功真相护身符，高兴地把护身符挂在自己的摩托车上。2010年8月15日，张燕骑摩托车路经宾县塘房镇时，拐弯时没减速，车失控直奔路边一个商店冲去。情急之下，他急转向，掉进一家3米多深的地下室内，连人带车一下没影了。路人围观的很多，都被这场面给吓住了。不少民众都说，这回这人准完了，车也完了。人群中有位老太太顺楼梯下到地下室，看看人到底是死是活。可惊奇地发现，摩托车翻过来，张燕却平安地趴在她的车上，人车安全无恙，连皮都没破。张燕还自言自语地说，这事儿怎么这么神呢？摩托车没砸着我，我还趴在摩托车上。然后她一眼看到摩托车上的护身符，立刻明白是法轮功救了自己呀。围观的人都说，你这姑娘怎么有这么大的福分，我们请你吃点饭，借借你的光呗。张燕回到家后，又拿些法轮功真相护身符送给当时在场的人。这事儿后来在邻里间传遍了，当地老百姓现在都争着要法轮功真相护身符。8月20日是匈牙利国庆节， 也是匈牙利第二大城市德布勒森第41届鲜花节举办日。欧洲天国乐团应邀于8月20日参加了鲜花节的演出，给本次活动带来了异样的惊喜。这是天国乐团第一次来到匈牙利，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了德布勒森这座古老美丽的城市。早上七点多，游行的街道两旁就被观看的民众层层围住。欧洲天国乐团和法轮功的功法表演、舞蹈表演的出现，让当地民众惊喜连连，学员手中的传单经常是被一抢而空。8月29日下午，一场大雨过后，新加坡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东海岸公园举办练功活动。学员身穿黄色 T 恤和白色长裤，整齐的排列和祥和的场面吸引了许多当地民众与外国游客驻足观看。美国大波士顿区亚裔于8月15日及22日分别在波士顿华埠及昆士中心举办2010年中秋联欢会，热闹非凡。法轮功学员在两个活动上摆设摊位，展示功法，讲真相，交叠纸莲花，吸引络绎不绝的民众前来。早期因家人被中共无故迫害而移民来美的黄老先生，得知法轮功真相后，义正言辞地谴责中共的非人道。他在签名簿上写着：我敬仰李洪志大师，支持法轮功的传扬，以造福人群，改变世界。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两则文章：正念消邪恶。一、正念破网。8月27日星期五下午4点，我打开自由门软件，想照常上明慧网下载第450期明慧周刊。当我一点击自由门软件，同时出现一个带红叉的对话框，内容：自由门软件发生问题，必须关闭，仅此致谢。我点了确定，软件和对话框同时消失了。这是我开始上明慧网以来第一次碰到的封网。我意识到今天碰到干扰了，我的第一念就是不承认它，解体它。如何不承认它？我想我不点这个确定就是不承认它。于是我用鼠标把它这个框框拖到一边去，它又重复出现，我就又把它拖走，就是不确定它，就是不承认它，而且发出纯正的一念，立即解体操控它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结果软件很快打开网页，但因明慧周刊还没有上网，我就退出网来。其后我又用此方法破网多次，直到晚七点把明慧周刊下载完毕，都很顺利。二、正念出神奇。29日晚，我发完8点到9点一个小时的正念后，想用清水漱口刷牙，引出下牙床出血，用了多碗水漱口不见效，越来越厉害，血顺着嘴边下流。我警觉到不对头，这是邪恶捣乱干扰。就在我要发出灭字的那一瞬间，血突然止住，嘴里一点没有了，真是正念显神威，太快了。我立刻把刚刚发生的事讲给了老伴听。邪恶真的是害怕修炼人的正念，他在另外空间，真的是在死死地盯着我们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呢。体悟，通过这看似的小事，我想到了我们当地整体同修正在晚上8点到9点发一个小时的正念的事。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邪恶操控的610洗脑班，直到彻底解体邪恶的洗脑班。虽然当面邪恶利用着恶人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常人，想对曾被非法判过刑的、非法劳教过的学员进行第二次排查过关，其迫害手段是邪恶的。不写上交背离大法的四书， 就从邪恶洗脑般强行转化，并且从经济和政治上还要株连家人。从明慧网同秀的文章看出，这件事可能与八月份的全国610头目武汉聚集会议有关，那是对着我们大法弟子整体来的。邪恶在另外空间虎视眈眈，在钻修炼人有漏的空子。我们都是修炼中的人，谁能无漏？但是我们有师父管着，师父不承认的我们绝不承认，绝对不能配合。所以我想，在师尊要求我们再精进的今天，每一位大法弟子都不要懈怠，参加整体发正念，不要有自己不在这次名单之列的懈怠心理，一定要重视整体发正念的时间要求，保证自己做到位。其实邪恶真的什么也不是，只要全体大法弟子心性到位，邪恶瞬间寂灭消失。因为旧势力借口考验的不仅是部分学员，他的眼睛盯着的是所有要走向修炼圆满的大法弟子。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彻底解体邪恶洗脑班，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是每一个大法弟子在整体配合、整体圆融、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伟大壮举中兑现的神圣使命和职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当好主角。在明慧周刊中看到很多文章描绘了中共邪党警察及政府人员对大法弟子的所谓的回访、谈话、洗脑等等，其实都是对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家人正常生活的骚扰、干扰，是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对于这种情况，我谈谈我们地区绝大多数同修对这种情况的对待。同修甲乙曾到北京为大法上访，被邪恶迫害过。自焚伪案发生后，当地办洗脑班，邪恶要求甲乙必须都参加。甲乙经过切磋，在法理上有了清醒的认识，参加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是必须否定的。而从人间的法律来讲，这个洗脑班是非法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不能配合。尽管知道自己绝不可能转化，但也绝不能参加，因为这会对整个地区起到误导作用。他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发出强大的正念，最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邪恶没敢绑架他们。后来此洗脑班在办班过程中，因转化学员的恶人遭恶报死亡而解体。丙同修是当地的协调人之一，被恶人跟踪。丙知道当天晚上有一个讲真相的项目要实施，但他没有参加。此项目发生作用的当天，邪恶非常惊慌，到处调查是谁干的。而当时丙确实出去过。丙回家后，两个警察气势汹汹地来到丙家，叫丙开门，要调查事情。丙马上知道邪恶肯定是为那个事来的，警察叫丙开门，丙不给开。丙对警察说，我们是合法公民，你们到我家是对我生活的干扰，希望你们走开，不要影响我的正常生活，而且叫邻居知道是对我人身的侮辱，我不能给你们开门。丙不停地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后来警察悻悻地离去。丙不给开门，除了不允许邪恶擅闯大法弟子家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大法弟子的情况是绝不允许邪恶知道。如果邪恶认定丙确实没有做那件事，那么用排除法就可能把目标锁定在别人身上，这是对其他同修的不负责任。同修丁也被邪恶迫害过，丁住的是平房。一天，两个警察到了丁家大门外，伸手就要推门。丁看到后马上把门推上，在门里丁批评了这两个警察的无理行为，讲了现在警察的口碑，讲了人们对警察的评价，希望他们要做个好警察，以后别再迫害好人。警察被丁教训得连连点头，而丁不允许警察盘问自己，最后警察只好自讨没趣地离开了。99年邪党在我们地区搞人人过关，不乏警察到了大法弟子乌家问是否还练法轮功，乌说练，被邪恶关进看守所40多天没有转化，要放悟时叫悟保证不去北京上访。悟十分坚决地说，我去，我就在家练功，就被你们抓来了，只要你放我，我就去。邪恶真将悟放出来后，悟果然去了北京，并成功地走上了天安门，证实了大法，被邪恶绑架后绝食反迫害，成功闯出了魔窟。大法弟子己正念闯出魔窟后，邪恶从来不正面找其谈话或做什么所谓的回访的事，而是回避他。在今年的邪党两会期间，社区的人为了完成上级所谓的任务，假冒租房子的人的名义和他接触。几年前在邪党的一个敏感日期间，有几个过去不太精进的同修一同带着横幅到天安门去证实法，被邪恶抓回后，邪恶头子非常震怒，因为他被上级严厉地批评了，说他工作不力，所以亲自非法审讯。他问，你们为什么要上天安门给我们？同修答，我们在家好好的就被你们抓走了，甚至劳教了，既然在家里都抓，还不如我们到天安门去证实法。邪恶头子听到后一句话也没有，从此我们地区的警察及政府人员再也不敢骚扰大法弟子了。以上的几个例子，尽管有的是逼出来的正念，有的是不在法上的做法，但毕竟没有被邪恶吓倒，没有配合邪恶，对邪恶是主动出击。相反，如果大法弟子的家都让邪恶随随便便地闯入，这哪能行？我们是应该给警察、政府工作人员讲真相，但我们要有我们的人格，因为这不是维护我们自己，而是维护大法的威严、大法弟子的尊严。如果人人都对邪恶的骚扰说不，不配合他们，并指出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或犯罪的，他们就会害怕，就会收敛他们的行为，最后使闹剧在可耻中收场。尽管是有一些同修没跟上来，还有很多同修有不同的执着，但我们绝不允许邪恶安排的所谓回访、洗脑等的考验，因为我们有师父做主，师父在管，我们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整体提高，精进地做好三件事，我们才是大戏的主角，我们才是当今的风流人物，那么我们就应该当好主角。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毅然的文章，运用神通解体洗脑班。近日浏览明慧网，看到仍有不少同修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迫害，心情非常压抑。目前人类的每一天都是为大法的需要而安排的，大法弟子在争分夺秒的抢人救人，救世力却在垂死挣扎中疯狂地迫害大法弟子。中国大陆一些地区洗脑班猖獗，正是救世力走向穷途末路时的魔性大暴露。救世力对每个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系统，包括大法弟子入门、修炼、生活以及平时的一丝一念，都做无孔不入的周密安排。洗脑也是他们对大法弟子进行邪恶安排中的一部分。师父讲过，一个人如果没有脾气、秉性、特性、元神存在，就是一块肉，就不成其为一个完整的人。可见精神生活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有多重要。往往大法学员一旦被邪恶洗脑，进而转化后，就会表现出时而哭时而笑，真好像主意识不清的精神病人了。然而救世力偏要从生命的主宰因素思想意识上瓦解式的所谓检验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程度，以达到他们想要彻底毁掉大法弟子的邪恶目的。那么对于洗脑班的存在，我们首先应该打出全盘否定的一念，洗脑班是不应该存在的，我们应该把这一念定住，因为它是救世力强加给我们的，是我们的师父不承认不允许的，我们也不要把它看得多么可怕。相由心生，我们把它看小，它对我们就起不到多大的干扰作用，我们应该把这一念定住。而对于洗脑班帮凶人员鼓吹的歪理邪说，我们应清楚那是救世力所谓考验我们信师信法程度的邪恶安排，朝闻道夕可死，更何况我们有多年的学法基础，怎会被其谎言蒙骗？只要我们坚信师父的话，就不会被动摇。师父说，其实我说不厉害，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他什么也不是，你别看他修了千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转法轮。一切诋毁大法的谬论都不能成为阻挡我们信师信法的绊脚石。虽然我们不承认救世力的迫害和安排，然而大法弟子一旦被邪恶绑架到洗脑班，还是要主动认真向内找，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被邪恶绑架到洗脑班？是不是我们平时学法不深？是不是我们法理不清？对师父的法不够坚信？向内找是听从师尊的教导，了却人心恶自败，红衣二别哀，是从根源上否定迫害，绝不等于认可救世力的邪恶考验。我们有师父管，一切邪恶都不配考验，谁动谁是罪，谁动谁偿还。向内找的同时，还要有彻底解体洗脑班的强大正念和信心，救世力绑架到哪里迫害我们，我们就解体那里另外空间一切参与迫害的相关生命和因素，包括一草一木背后的邪恶因素，以及弥漫在那个空间场的一切邪恶的灵体。即便我们离开了那样的黑窝，也要用神通跟踪解体那里的邪恶生命和因素，直到人间表面的黑窝也被解体掉。严格地说，铲除那里的邪恶也是我们正念否定救世力迫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记得我被中共劳教所迫害期间，大法弟子被强制参加奴役劳动，包装毒药，每天早上三点钟出工，吃不饱饭的情况下，一天要连续干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劳教所很少给我们发放防毒面具，毒药粉末直接吸入人体，致使同修身体受到极大的损害，多数同修面部长斑，还有同修被药粉呛得吐血。我们悟道，大法弟子不应该消极承受那种非人的折磨，应该解体那个毒药厂。于是很多大法弟子对此事发正念，夜间继续接力发，期间发了几天不见成效后，同修们陆续停下来。后来我们想到师父讲过，一个神足以安排整个地球上所有生命的一切不出偏差，这还是旧宇宙的神。 更何况新宇宙的觉者呢？我们有能力接替他呀。师父赋予我们佛法神通，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用来维护大法的。我们有什么可疑的？有什么不敢用的呢？看不到预期的效果就不发了，那不正说明我们信师信法的程度还不够吗？难道大法弟子连常人的愚公移山精神都不具备吗？于是我们再次统一认识，60多个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发正念，结果6天后劳教所宣告毒药厂解散了。后来我们又集体发正念，解体了劳教所里的家具车间，有效地遏制了邪恶对大法弟子的奴役迫害。由此提醒已被邪恶绑架到洗脑班的同修，索性全当自己直接到黑窝里捣毁邪恶来了吧。平时发正念还要打出佛法神通，到处追找邪恶呢，这下可以像孙悟空钻进白骨精肚子里一样，把邪恶打得落花流水，直至彻底灭尽。每一个被非法关押在里边的大法弟子抱定一念，洗脑班不够小指头捻的，坚信大法的无边法力，互相配合形成整体，24小时接力发正念，运用佛法神通解体洗脑班，他一定被解体。如果那里的恶人胆敢对大法弟子行凶作恶，我们可以运用神通将背后的邪恶因素打碎后化为原始之气为己所用。而对于人的这一面，我们可以运用神通定其肉身遭报应，在各种迫害中为了制止迫害都可以用正念反制恶人，包括用拳脚打学员者，正念制止行恶。有的大法弟子看到邪恶生命时发出法轮及大法神通除恶，也有的学员对于世间的打人凶手、杀人犯用现实报应，定其在日内任何时间遭报应，有效地清除了邪恶因素，抑制了坏人。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对于明慧网多次曝光的毒打、侮辱女大法弟子的洗脑班首恶、傅延春之类毫无人性的流氓暴徒，大法弟子也可以运用神通除恶，比如可用掌手雷劈他另外空间的生命体，或用化功将其另外空间打人的爪子化掉，他人这面就会两只手耷拉着抬不起来了，这对他本人会有多大的震慑作用啊？他就会因此收敛恶行。这样做一方面窒息了邪恶，另一方面让常人见证大法是有威严的，另外对那里善念犹存的帮凶人员也是个警醒，给他们留一线选择得救的希望，同时维护了宇宙中忍无可忍的法力。随着正法弘誓的迅猛推进，一切破坏大法的邪恶生命只能在绝望中走向灭亡，彻底摧毁迫害大法弟子的洗脑班早已成为正法进程中的必然。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是新宇宙觉者的伟大使命，正念解体洗脑班同样是每一位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我们平时勤于运用佛法神通解体中国大陆洗脑班，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黑窝就会很快销声匿迹，直至灰飞烟灭。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